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传道同工您好，很欢迎您接收今天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课程与节目。我是黄雅阁，黄颜色的黄，雅文雅的雅，阁是人格的阁，黄雅阁博士。在前两次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我在双方面的训练，一方面我是在太空机器人的博士，在美国太空总署詹森太空中心休斯顿工作十多年的时间，在做太空机器人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呢，在十多年前很感谢神的恩典，能够让我有机会进入到神学院里面进修。然后在11年前2001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全时间在教会里面开始侍奉，所以牧会也有十多年的时间，学神学呢也将近有14-15年的时间。在学神学的过程当中呢，也得到了第二个在神学领域里面专门研究护教学。那我的博士论文呢，也就是从宇宙的精密调制来看如何在护教与布道上面的应用，所以在这双方面我都有一些涉略，在科学的领域，在神学的领域，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帮助各位传道同工，甚至是正在追寻的本友当中，让我们来思想来探讨，也真正能够看到尤其基督教的信仰与科学是没有冲突的。在我个人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教会是一个很特殊的教会，因为就是在詹森太空中心以及在休斯顿南边的一个医学院的附近，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有非常多的科学家，有几十位博士，有些是在生理上面做研究的，有些是在医学上面做研究的，有些是在太空科学、材料科学、电机方面、高能物理方面的各方面做这方面研究的，所以有许多的专家与科学家。那这些科学家呢，在他们当中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能够非常的敬虔，他们相信神，相信基督教里面所教导圣经的教导，那他们在科学领域上面又有非常杰出的表现。所以为什么在这些科学家的身上能够同时相信神，相信圣经的教导，又同样能够相信科学是神所启示的自然所研究出来的学问呢？让我们接下来来思想一下，也让我为大家来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我们知道太空人或者在中国我们称为叫宇航员，要出舱行走的时候都要穿上太空衣或叫太空服。那太空衣呢，在美国的30多年来，太空衣的资料的设计者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有称为太空服之父的一位华人华裔科学家，叫做唐星元。唐朝的唐，星就是三个金的一个星，元呢就是饮水思源的源。 那当中很多的专利呢都转为民用，比如说在这个太空服里面，太空人出任务在外面舱外行走的时候，有时候要很长的时间，8个小时没有办法回来，所以在里面都要带上太空人专用的尿布，当中尿布不会尿不能湿的，那时间久了湿的很难过的，所以他那个时候所发明的尿不湿的那种尿布呢，现在都已经转为成民用。现在婴儿所用的这些尿布里面为什么会不湿呢？就是他那个时候的发明。那唐博士已经过世13年、14年时间了啊。已经去世这个唐博士呢，曾经是太空总署的华人总工程师。他是在中国的江苏吴兴的著名的唐氏纺织家庭世家出身的，生长在上海。他1936年的时候到美国留学，拿到2个硕士的学位。然后回国的时候呢，就在协兴毛纺厂的厂长跟中国纺织学院教授、副院长这些非常重要的责任。那1949年以后离开中国，然后再到美国深造，在麻省理工学院又得到博士学位。之后呢，他就在休斯顿的詹森太空中心总署工作相当长的时间，他最后做到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呢，是在太空总署里面唯一的华裔科学家曾经做到这样子的职位哈。那么著名的一位高科技的中国科学家，他对信仰的看法是怎么样子呢？唐兴元博士曾经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仅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还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记得阿波罗第一次发生不幸事件以后，我因为紧急的任务需要日以继夜的工作，加上那个时候在太空中心呢还只有一位华人主管，也就是唐博士，希望说自己一定要做得比其他美国人好，可是因为很劳累，突然整个人一下中风了，突然成为半身不遂，连喝水都会流出来。很感谢神，因为神医治了我，所以他后来在每一次做研究以前一定要恭敬的在主面前祷告。唐博士说，我的成功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我感谢赞美神，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也正因为神特别的恩典与带领，我才能今天能够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愿意将这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个人是认识唐兴元博士的，10多年前唐兴元博士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都是我们帮他主持的。唐博士正在谦谦儒者，虽然有在科学界里面有那么高的成就，可是为人非常的谦虚。我想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人为什么能够谦虚，因为他看到科学的发展是发现神创造的伟大，所以当人越有成就的时候，发现说他能够了解神所创造的奥秘越深的时候，他越能够谦卑，这个人呢就是越谦虚的一个人。唐兴元博士是在我所侍奉的教会当中那么多年当中是非常杰出的一位华人科学家。那我们往往看到一些半瓶水啊、半吊子的人，有一点点成就就不可一世，真的看到那些井底之蛙能够看到的天只是那一小片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可是在科学界上面越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却是非常的谦虚敬畏神的人。底下这段话呢，是有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所说的。他说，我们就像是个进入一座大型图书馆的小孩，图书馆里面藏满了许多不同语言所写成的书籍，这个小孩呢知道这些书一定是有某一些人所写的，只是不知道是如何写成的。这个小孩隐约地感觉到这些书的排列仿佛依据某一种非常神秘的规则，不过并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规则。对我来说，似乎就连最聪明的人对于上帝的看法也是如此。我们看宇宙如此的精妙，随着自然的定律的安排和运转， 但我们对这些定律的了解却还很有限。我们有限的思想实在很难掌握了解这推动整个星系的神秘运转的力量是哪里来的。这段话所说的人呢，就是爱伯爱因斯坦，有人说是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我们在上讲里面讲到说，科学会不会有不周全呢？会的，科学会有不周全，经由新的数据、新的资料的发现，让我来修订，不断地将科学的理论修订得更加的完全。那么神学会不会有错误呢？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学家、我们的教牧同工、各位传道同工们，我们必须要能够有同样的这样子谦卑的心怀，要能够谦虚的说，的确的，我们的神学也会有时候会发生错误，会有错误的了解。当我们对神学有错误的了解，就表示我们对圣经有所误解的时候，我要能够谦卑的顺服下来，随着新的资料与新的数据以及神在宇宙在圣经内对我们整个的启示，来修订我们对神学的认证与看法。在中世纪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神学我们现在知道是错误的，比如说我们说人要靠行为称义啊，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应该因信称义。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子了解说以为是地球是整个太阳系的中心呢？在那个时候的确是有一些神学家是有这样子的看法，甚至我们不能隐瞒，甚至马丁路德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看法。不管多么伟大的神学家，他对神学上面的认定与看法会不会有偏差呢？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他因为强调因信称义，所以呢，他对因为行为而称义呢这方面就非常的反感，因此他对各书圣经的雅各书呢，他就有一些误解，他甚至在编排圣经翻译成德文的时候呢，他将雅各书编排到最后面去，他叫做草开书信，草木和谐，草谐书信。所以他对雅各书呢，把它看得非常没有什么价值。那我们今天知道说，其实行为与信心是一体的两面，你要心因信称义，然后你要有行为，好的行为呢才能够来验证你的信心，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若没有行为，这个信心，这信心究竟是不是真的信心呢？的确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了解的比较清楚，所以神学不是绝对的，科学也不是绝对的，科学所发现出来的数据与资料，我们必须要来不断地修订这科学的理论，然后能够达到越来越完全。可是我们能不能当发现新的资料与数据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用我们现在现有神学的看法立刻加以否定呢？那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有新的数据出来，而好像看起来与我们原来在神学上面某种理念与某种认定理解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就接受科学的这个新的理论来否定我们原来神学上面的立场呢？不见得的，因为科学与神学在两方都是在不断追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用将 最新的科学完全立刻来否定现在的神学，可是我们也不能用神学来否定是科学的发现，因为科学与神学都是来探索解释神所给我们启示的一个途径。所以并不是科学与信仰会有冲突，也不是科学与基督教会有冲突，更不是科学与神会有冲突，而是科学有可能与圣经的解释会有冲突。圣经的解释叫做神学，我们的神学不是绝对的，我们每一位信神的人必须要自己能够有个谦卑的心怀，了解说我们今天神学的立场与解释将来有可能需要修订，因为当我们有不断新的发现新的了解，在圣经上面解释会需要有修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圣经的认定跟圣经的解释上面，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应该是很容易了解的，可是我们去追查原文的时候发现，最早最好的古抄本，因为在圣经新约有许多的抄本，因为在原稿不断的用的缘故的话，当初纸草所抄下来的原稿的那个版本呢，当然已经没有了，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不断有新发现出来，有新的抄本在考古学里面找到，原来这段是说什么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唯一的神，独生子原来的原文是一和唯一的神将他表明出来，那是不是让我们更能够明确的了解耶稣基督的神性呢？那如果这抄本还没有找到以前，在考古还没有找到更新的资料以前，我的了解可能还没有如此的深刻，可是因为有新的抄本不断的发现，有新的考古学不断的发现，让我们的神学事实上可以不断的增进我们的了解，因为神学与科学是一样的，神学与科学都是来追寻神所给人的启示的途径，神学来追求神给人经由圣经的启示，科学呢是来追寻神赐给人创造大自然里面的一般启示。若是科学会与基督教信仰若有什么冲突的话，它的冲突在什么地方？很显然的，冲突是在人的理解与解释上面，所以科学与神学有可能会有冲突，可是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不会有绝对的冲突，因为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的神学是可以修订的。第二，科学绝对不会与神有任何冲突，科学越研究不会越研究越没有神，而是科学越研究发现宇宙里面越有它的规律，我们越能够了解说神所创造的定律是如此的精妙，那让我们能够更了解神，所以科学越发展，科学越研究是能够越了解神，而不是否定神。 因为科学永远没有办法来否定神的存在，因为这在逻辑上面是永远不合理的。科学了不起只能说到说，哦，科学我们现在还不了解真相，所以科学充其量只能说叫做不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自也。我们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者，有智慧的人。那有很多半桶水半瓶水的人，是半瓶水响当当，因为了解的不太深刻，对知识层水平很低面，对科学了解又非常有限，所以呢就摇得晃浪晃浪响，那以为说科学能够否定神。在科学的时代怎么还能够讲神呢？那我们就说在科学的定律里面有哪一条讲到说科学不能有神呢？他说因为有科学说没有神，那所以这是定义了，并不是科学能够证明没有神。事实上在科学能够从自然当中越能够发现精妙的定律与道理，越证实越能够更加的见证到这位创造者的伟大。好，我们现在看到说科学与基督教的信仰与真神是没有冲突的，人造神造出来的是假神，真神是造人，人造假神，真神造人。那人去找呢，自己找出来的呢，那是假神，那真神呢是来找人的。神差遣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人当中向人诉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他的精妙的道理就是神来找人，向人启示，向人说神如何的爱人。所以圣经与科学不会有冲突。那么究竟我们基本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基督教有一个中心的信仰，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背诵，我们叫使徒信经。按照先期教会的传统，使徒信经呢是由12位使徒，每一位使徒写下一句，总合起来12句12段所形成的。那所以很多教会当中，我们当然都会来背诵。使徒信经，对于神与耶稣基督呢，叙述的还不够详细。那更清楚呢，就是叫尼西亚信经或尼西亚信条。那我们信仰的基础，现在在基督教里面三大主要的三大宗，就是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啊，或者是一些希腊东正教，像俄罗斯东正教啊，这几支呢，以及我们根正教，现在叫做基督教，这三大宗呢都共同的信仰就是这尼西亚信条。那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再来分享一下这尼西亚信条当中的重点。我们信独一的神，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圣父所生，为神所出的神，从光所出的光，从真神所出的真神，是受生而非被造，与圣父一同本质，万物都是借着他受造，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圣灵的大能，从童贞女玛利亚取得肉身而成为人，在本丢比拉多首相为我们并钉在十字架上，被害受死埋葬，应验了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要在荣耀中再临审判活人死人， 他的国永远无穷尽。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圣父圣子所出，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他昔日曾借众先知传话，我们信使徒所立的独一圣而公之教会，我们承认为罪舍罪所设立的独一洗礼，我们盼望死人的复活并来世的永生。阿们。尼西亚信条是基督教信仰的总纲，基督教信仰最中心的真理当中非常强调的就是神的三方面。我信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这创造宇宙的万物有形无形呢，都是由神所创造的。我们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非常清楚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若读创世纪第一章，我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混沌虚空，圆面黑暗。然后接下去看到神创造的过程怎么样说呢，他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第六节又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到第九节又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所以神创造是如何创造呢？我想传统当中有很多甚至基督徒甚至传道同工都有个误解，以为神是一个捏泥巴的老公公，是将已经有的物体已经有的泥巴捏捏呢，就捏出来新的形象。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落后的非常对神不恭敬的一种神的形象。神如何来创造这宇宙万物？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太初有道，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就是这道所造的。道在原文里面就是 Logos， L-O-G-O-S， Logos， 这道也就是在我们创世纪里面所读到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神的话，从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再继续讲到神的道。